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第四篇，神的经纶。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已经看过，在神的眼中有四个族类，就是亚当的族类，亚伯拉罕按照肉体的族类，亚伯拉罕按照纳灵的族类，以及得胜的族类。今天我们是接近亚当被造六千年这段时期的末了，亚当的族类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在亚当族类的期间，头一个人物是亚当，最后一个主要的人物是尼禄，他建造了以尼尼微为京城的亚述国，以及以巴别为京城的巴比伦国。巴别乃是亚当族类时代的结束。然后神从加勒底，就是古巴比伦之地拜偶像的民中拣选出亚伯拉罕，时代就从亚当的族类转到亚伯拉罕按照肉体的族类，这时代也延续了两千年。这时代的头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最后一个主要的人物是施浸者约翰。施浸者约翰是旧约时代转换到新约时代之时的人，旧约很着重地预言到他，我们应当将他看作是亚伯拉罕按照肉体族类之时代的最后一人，也是亚伯拉罕按照纳灵族类之时代的头一个人。当亚伯拉罕蒙神呼召时，神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并像天上的众星一样多。这意思是说，神要给亚伯拉罕两种子孙，亚伯拉罕按照肉体的子孙要像地上的尘沙，这些子孙是数不过来的，因为尘沙是无法数算的。亚伯拉罕另一类的子孙乃是像天上的众星，这些是他属灵的子孙，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加拉太六章十六节，保罗说到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集体的乃是神的以色列，这是真以色列，包括所有在基督里外邦和犹太的信徒，他们乃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从神圣的观点来看，亚当的族类占了两千年的历史，亚伯拉罕按照肉体的族类也占了两千年的历史。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就是属灵属天的以色列，如今也占了几乎两千年。因此神的经纶在人类中已经有三个时期，两千年为着亚当的族类，两千年为着亚伯拉罕肉身的族类，以及大约两千年为着亚伯拉罕属灵的后代。这是从神圣观点来看的人类历史。没有一个世上的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乃是分成这三个阶段。至终，人类历史要进到另一个时代，就是千年时代，也就是千年国。在大约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主要的事乃是神圣的经纶。因为我们已经快到这六千年时期的末了，所以我们是在国度实现的门槛。神的经纶经过了差不多六千年的人类历史，在这段时间里，神的仇敌撒旦尽了一切可能来拦阻神经纶的完成。约伯记给我们看见，除了神的经纶之外，同时也有撒旦的混乱。约伯记一章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神许可撒旦进到在诸天之上神的住处。约伯记接着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撒旦之间的谈话，撒旦得了许可，除了约伯的性命之外，可以去摸他一切的东西。这给我们看见神的确有一个对头，这对头总是来在他的经纶旁边，什么地方有神的经纶，什么地方也有撒旦的混乱。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末了一章，都可以看见神圣的经纶与撒旦的混乱。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众天使被激动歌唱欢呼，但撒旦不久就背叛神，带进了混乱。 神圣经纶与撒旦混乱的这个故事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中一直在进行着。新约开始于基督这三一神具体的化身，成了肉体，成了神人。三一神成了肉体，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但在他成为肉体之后，立即就有撒旦的混乱，希律想要杀害幼年的基督，甚至在新天新地里仍然有撒旦混乱和神圣经纶的记号。神经纶的大记号，独一的记号，乃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神经纶的终极完成。在城外有一个称为火湖的垃圾桶，火湖是历世历代以来一切混乱的有力记号，有两个东西，水城和火湖，表征神的经纶与撒旦的混乱要存到永远。不是蒙拯救脱离撒旦的混乱，乃是胜过并征服撒旦的混乱，而在神独一建造的经纶里得胜。在一次聚会里，我听见有人祷告说，主啊，拯救我们脱离混乱。我要问这个祷告是对还是错。有人可能说这是对的，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求父不叫我们陷入试诱，乃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但是这种拯救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有错误的观念。神不是要我们从撒旦的混乱里被拯救出来，神所要的具体可见于胜过和征服二字。如果神拯救我们从撒旦的混乱里出来，神就不需要我们胜过混乱，征服混乱。神乃是要我们征服撒旦的混乱。神给我们的真实的拯救乃是我们的征服。在以弗所书六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主里得着加力，好站立得住，以抵挡魔鬼的诡计。接着他说，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不是被拯救脱离混乱，乃是要站住抵挡混乱。当神的经纶一直在实现的时候，撒旦的混乱也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中不断的累积，这累积终极完成于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犹太教不是出于神的经纶，犹太教乃是撒旦混乱的一部分。在启示录2章9节，主对在士美拿的召会说到撒旦的会堂。我们已经看见教会因着堕落，至终在康士坦丁的时候与世界联婚。在那时，教会事实上成了一种教，就是基督教，那教也是撒旦混乱的积累。教会与世界的结婚可见于在别加摩的教会，至终带进了罗马天主教，这可见于在推亚推拉的教会。在罗马天主教里有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的阶级制度。普世的教皇制度是在第6世纪末期建立的。在天主教里有许多的异端、迷信和异教的实行。天主教是撒旦混乱的积累。犹太教是第一个积累，天主教是第二个积累。寻求主的人不能忍受教会的堕落，所以他们在各个世纪里一再地站起来，要完成一部分主的恢复。至终在16世纪里，路德马丁兴起来，主用他恢复因信称义的真理。最后从改教时期里出来了更正教，改教运动的结果乃是国教，就如德国的国教、挪威的国教和英国的国教，也就是今天的安利甘会及圣公会。后来有些爱主的人开始从圣经看见许多在国教里所没有的真理，因此许多的私立教会形成了，就如长老会、敬信会和梅伊美会。在18世纪，主用新生夺夫恢复一些正当教会生活的实行，然后在19世纪，弟兄们在达密的带领之下继续更往前恢复教会生活。 弟兄们开始于1828年，但在90年之内，他们分成了大约100个派别。在20世纪初，主在中国得着一个年轻人，名叫尼拓生，主用他继续他的恢复。尼弟兄曾告诉我，在当时就着主的行动而论，欧洲和美洲都已经被破坏了，这迫使主到中国，就是尼弟兄所称为处女地的地方，使主有一个召会生活新的开始。我们现今在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里，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神的经纶经过了亚当的族类，也经过了亚伯拉罕肉身和属灵的族类。在这经纶旁边一直有撒旦的混乱，结果带进了三个累积的东西，就是三个教，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因着在这三个族类中的失败，又因着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中所累积撒旦的混乱，主就需要第四个族类，就是得胜者的族类。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里，主有七重的呼召，为要得着得胜者。按照召会的历史，主在他得胜者身上的恢复开始于第二世纪。在第一世纪，保罗的执事和约翰修补的执事完成了神圣的启示，但在第一世纪之内也有召会生活的堕落，甚至在神圣启示完成后短短的时期之内，召会就已经堕落，所以需要有得胜者。布罗本弟兄在他的《走天路的召会》这本书中指出，得胜者这条路是开始于第二世纪，并且历世纪以来是一直继续不断的。我生在中国，远离西方的基督教，但感谢主，大约在150年前，主差遣了一些最好的传教士到那个古老保守的国家，他们是真正属神的人，尊贵、忠信且有绝佳的品格，他们打开了福音的门。我母亲就是因着他们的工作受了浸，借此我进入了基督教。我得救之后，主逐渐开启我的眼睛，我看见我既是一个人，就必须是基督徒。我若要做基督徒，就必须做得胜者。我必须从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里出来，与得胜者站在一起。我生在中国北方，尼弟兄生在南方，至终在主的安排之下，我们彼此有接触。我还是年轻信徒的时候，就读到他的基督徒报。我读到这份刊物时，就被主得着。我看见我既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必须是像尼弟兄那样的基督徒，就是得胜者。大约在70年前，尼弟兄和我都是当时中国上进的年轻人，我们都在现代学校读书，并且学习英文，我们也非常的爱国，但我们被主得着来做得胜者。我们蒙神呼召与他成为一，以征服他的仇敌，胜过他的仇敌。我们这些人可能觉得今天有许多的混乱，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乃是三重的混乱，我们可能想求主把我们从这一切之中拯救出来，但是主没有拯救我们，反而许可混乱临到我们所在之处，使我们学习如何与他是一，以征服混乱并胜过混乱。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主的恢复乃是为着完成神在地上的经纶，因此撒旦的混乱也在这里。得胜者不是从这当前的混乱里被拯救出来，得胜者乃是要征服一切毁坏的混乱，而在独一建造的经纶里得胜。做得胜者，以征服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我在本篇信息里的负担，乃是给我们看见如何征服撒旦的混乱，以及要征服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以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征服罪、世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己，但是启示录二章和三章给我们看见，主要我们征服三件事：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 主说到那些在犹太教里的人乃是属撒旦会堂的，如果还有任何犹太教的东西存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失败的。我们必须征服任何属犹太教的东西。我们也必须征服三种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以及耶洗别的教训。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写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里，这些乃是在使徒教训之外的三种教训。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党的教训乃是今天更正教各宗派的教训。这些教训建立了基督教的组织系统。我们若要做得胜的信徒，就必须征服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党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乃是天主教的教训。在神的眼中，天主教是邪恶的妓女，是大淫妇。按照启示录十七章五节，这大淫妇有许多的女儿，被盗召会的女儿必定是在基督教里一切不同的派别和团体。这些派别和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持守被盗之罗马天主教的教训、实行和传统。罗马天主教的教训就是耶洗别教训的内容。第一是拜偶像。天主教的教堂里满了偶像。彭博在他所著《大预言》一书中指出，甚至连佛陀也进到了天主教里。在天主教的立法里，有一位圣人名叫约沙法，他的故事事实上就是佛陀的故事。希斯律在他所著的《两个巴比伦》一书中暴露了那些被带进被盗召会之邪恶鬼魔异教事物的源头。此外，天主教还有撒旦深奥之事。我们必须是得胜者，征服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的一切事物。在主的眼中，这三个教比罪、世界、我们的己更为邪恶。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该是你我要征服的第一类事物。我们很值得来研究第三章开头的纲目，那是说到启示录二章和三章给七个召会的书信里所说的得胜者。在这些书信里，主吩咐我们要征服并胜过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启示录告诉我们，敌基督要在大灾难开始时毁灭一切的宗教，他要高举自己超过众神，并强迫人敬拜他，他要逼迫并毁灭被盗的天主教。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妓女，使她荒凉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这妓女就是天主教，兽就是敌基督。这一节清楚的预言，敌基督要烧尽天主教，使他荒凉赤身，又要吃他的肉。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留意伸言者的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这样的预言乃是我们脚前的灯。当然，我们不该留在犹太教、天主教或更正教的任何事物中。我们若要做得胜的信徒，就必须胜过并征服这三种教。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近七年要推掉在众召会中一人讲道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乃是照着尼格拉党的教训。在1937年，尼弟兄看见召会聚会需要是彼此相互的，如哥林多前书14章所启示的。这是在他的工作的再思一书中的交通。但那时我们没有路可以顶替主日早晨聚会中一人讲的做礼拜。过了十年，在1948年，尼弟兄在教会的事务一书中再次提到这事。他说，这个制度很难推掉，但是你推，我推，大家推，至终这邪恶的制度就要被推掉。最近风波的真实因素乃是我要推掉一人讲众人听的实行，这就是在众召会中主日讲台的聚会。领头的异议者不说他们反对这事，但事实上这乃是真正的原因。 他们以为若是这样的实行被推掉，他们就会失业。他们喜欢向会众讲话，放弃一人讲众人听的实行，也就是主日早晨讲道聚会的实行，不是一件小事。尼弟兄说，这实行乃是照着列国的风俗，这是我们必须征服的教的一部分。为了要推掉圣品人和平信徒的制度，也就是一人讲众人听的制度，我们都必须是为主说话的人。如果我们想起来为主说话，圣品人和平信徒的制度就会被推掉。我们若是无所谓的来到主日聚会，没有存心要为主讲话，我们就是帮助这个制度。我们在聚会中安静，不进公用，不开口说话，就构成了一人讲道的制度。我们都必须起来为主说话。我们越说，我们就越年轻。我们若要减少我们的老旧，就必须说话。我们若在聚会里不说话，我们可能觉得聚会是贫穷的，因为我们不说话，所以聚会对我们是贫穷的。每一个有我们在其中说话的聚会，都是在天上的聚会。我们越操练在聚会中为主说话，聚会对我们就越高昂，我们也越爱聚会。主喜欢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借着说话征服并除掉了毁坏的混乱。在已过这七年里，有许多召会已经尝到申言聚会相互性之召会聚会的丰富和甜美。借着这样的实行，在我们中间许多年轻人会受到训练说话。如果主没有带领我们进到众人进公用这条神命定的聚会之路，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事今天在俄国的工作。在俄国侍奉的圣徒们都是为主说话。我要再说，在我们实行之召会生活的每一面，我们都必须记得，我们要征服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一，以基督为其中心与普及。我们若要做得胜者，就必须清楚神的经纶。基督是神圣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事实上，神的经纶就是基督，神所要得着的就是基督。基督乃是神的喜悦和他独一的目标。新约在以弗所一章和三章里给我们看见这事。这几章说到神的喜悦，神永远的定旨和神的心愿。神的喜悦就是基督，没有基督做中心与普及的召会是神所不喜悦的。神绝不喜悦一个没有基督的召会。神不要看见只有一般人在一起聚集并侍奉，神要看见基督在他们中间。神所关心的是在他们中间有多少基督。神喜悦我们多少，在乎我们有基督多少。凡我们所做的都必须是在基督里的，是同着基督的，是凭着基督的，是借着基督的，也是向着基督的。基督教传福音是为着赢得灵魂，但我们传福音是为着实行新约福音祭司的职分，以拯救罪人，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就是基督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将基督这些部分当作祭物献给神。在旧约里的祭司所献的祭物都是基督的预表。今天在新约的经纶里，我们献上基督的肢体。换一句话说，我们献上基督的身体。传福音只是为着赢得灵魂是不够的，我们传福音乃是使罪人成为基督活的肢体，以构成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能将他们献给神，以构成基督的身体。作为福音的祭司，我们必须定期访问人，将福音带给他们。穆迪曾经决定每天至少要向一个人传福音。有一天晚上，他上床睡觉，发现他那一天还没有向任何人传福音，他就出去到街上。他唯一看见的人是一位警察，他就去到警察那里，劝他要信主耶稣。然后穆迪就快快回家。后来警察想要知道这位向他说到信主的人是谁，他查出这人是穆迪，就去见穆迪，并且得救了。 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该履行我们做福音祭司的责任，定期的访问人，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肢体，为着基督身体的扩增与建造。二，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神的经纶也是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就是得着第一的地位。一，在神格里，基督在整个宇宙里是第一的，他甚至是神格里第一的。神格有三者，父、子、灵，在这三者之中，子是中心，三一神具体的化身乃是子基督，所以他是中心。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下半说，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他是三一神的形象，你若有了形象，你就有那个人。这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神圣三一的中心，他是三一神的形象，也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基督这居首位者是活的生机的人位，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生机体，不是一个组织。木头台子是许多木块组织而成的，但是一个活的人乃是生机体。召会不是机械的，召会不是机器人，召会乃是生机体。我们若要召会是活的，我们就不该来到聚会里从头到尾坐在椅子上光听别人讲，那使我们成为机械的而不是生机的。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向主歌唱赞美主，并为主说话。我们说阿们时，我们应当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应当操练我们的灵而狠活地说。不仅申言需要操练，甚至说阿们也需要操练。有时候薄饼聚会最好的一部分乃是当众人都向主发出欢呼吵声的时候。如果我们做事一直是有次序而有组织的，我们的聚会可能就像是一个坟场，在坟场里没有欢呼，凡事都是有次有序的。但是召会是活的，所以召会必须向主欢呼。我们在召会聚会中若不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会死。操练乃是健康的秘诀。在召会聚会中，我们应当在灵里是活的，是活动的，这样基督就能在我们的聚会中居首位。二，在创造里，基督也是在创造里居首位，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是在一切受造之物中居首位者。三，在复活里，为着新造，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基督也是在复活里为着新造，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居首位。在旧造里他是首生者，在新造里，在复活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他也是首生者。基督在复活里是第一位，做身体的头。作为这样的一位，他在召会里，就是在神的新造里居首位。四，在神格的丰满里，基督也在神格的丰满里居首位。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他里面。事实上，在这一节里的丰满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是中心，基督是具体化身，基督是形象，基督也是丰满。因此，在各方各面并在每一事上，基督都必须是居首位的。在召会生活里，必须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三，产生召会。神的经纶以基督为其中心与普及，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也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神的国，终极完成于圣城新耶路撒冷。凡我们在神命定之路中所做的，都是为着基督产生召会。我们在这里过召会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并以基督为居首位者，目的乃是为着产生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一，基督的身体。一，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成为他的彰显。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的丰满，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做他的彰显。基督的丰满广大和伟大是无法测度的，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说到我们对基督那阔长高深之宇宙度量的领略，宇宙有多宽多长多高多深呢？阔长高深乃是宇宙无法测度的量度，而这些量度乃是基督的量度。因为基督是如此的广大，他需要基督的身体做他的丰满，就是他的彰显。我们必须是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人，做他的彰显。基督在我们里面，若不是丰满的，我们就不能彰显他。我们可以用杯中的水来说明这事，若是杯没有充满水，就没有人能看见水，因此水是隐藏的，包藏的，不是彰显的。当杯子装满水，到了一个地步满溢出来时，这满溢的水就是彰显。当杯子满溢了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见了这个彰显。没有人知道我们里面有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将基督满溢出来。我们乃是借着说基督而将基督满溢出来。当我们满溢的时候，基督就流露出来。这个满溢就是基督的彰显，而这彰显就是丰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来到聚会中要安静，这是堕落基督教的实行。大教堂和许多宗派聚会场所的建筑设计，彩色不太透光的玻璃窗，加上高耸的天花板，都使人安静下来。我们的聚会场所不是像这样，我们的聚会不该是一片安静，乃该满了神圣的说话，以展览基督，彰显基督。二，由他肢体所构成的生机体。基督的身体乃是由他肢体所构成的生机体，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乃是基督活的部分。三，被建造。 A， 用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基督的身体需要用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借着神圣的分赐而得建造，这是圣经所强调所着重的。 B，凭着有恩赐的肢体，并凭着每一部分。基督的身体是凭着有恩赐的肢体做丰富供应的节，并凭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进功用，所得的神圣分赐而建造的。有恩赐的肢体一定是主动的活的肢体，他们分赐丰富的供应，也就是基督的供应。每一部分也必须一起度量而进功用。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是有恩赐的肢体，所以不需要我们。但事实上，我们众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照着我们的度量而进功用。我们不该只是进功用而已，乃该丰满的进功用。 C， 借着身体在生命里的长大。基督的身体也是借着身体在生命里的长大，持定基督为其元首而得以建造。借着在生命里的长大，召会就得着建造。要建造任何东西，我们首先需要材料。建造召会的材料乃是基督的丰富。为了要建造，我们也需要技巧。在召会里，我们需要匠人，也就是有技巧的人。有恩赐的人是匠人，而进功用的各部分都是小匠人。我们也需要建造的方法，而这方法就是长大。我们若不长大，就没有召会的建造。召会的建造乃是用基督的丰富，凭着有恩赐的人和进功用的各部分，并借着众圣徒在生命里的长大而构成的。四，使基督将万有都归一在他自己里面。至终，这样一个建造起来的召会，乃是为使基督将万有都归依在他自己里面。二，神的家。一，由神的众子，就是神长子基督的许多弟兄所组成。召会也是神的家，神的家乃是由神的众子，就是神长子基督的许多弟兄所组成。我们是身体，基督是身体的头，我们也是家，有基督在许多儿子中，就是他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召会这神的家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作为柱石召会支持真理，作为根基召会托住真理。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及基督做具体化身，做中心并做形象，以产生召会，成为生机体，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其他的都不是真理，教导任何别的事都是教导不同的事，诸如蒙头、洗脚、施浸方法等的道理都是道理，而不是我们所需要教导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件事，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中心，具体化身形象和彰显，以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我们在这真理上是一，我们不是在圣经许多不同的小点上是一。三，神在肉体的显现，敬虔的极大奥秘。召会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乃是神在肉体的显现，这是敬虔的极大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延续，做神在肉体的显现。三，神的国。召会也是神的国，神的国是为着神圣的行政，以彰显神的权柄。我们应当是在权柄之下的人，并且在我们中间应当有神圣的行政。罗马书14章17节说，今天召会生活乃是神的国。四，终极完成于圣城新耶路撒冷。至终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要终极完成于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2节说，圣城新耶路撒冷要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首先，在千年国里，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在那里得胜者要在诸天之国实现的属天部分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千年国之后，所有的圣徒都要成熟，并都要包括在新耶路撒冷里，然后新耶路撒冷就要从天而降。我们永远的住处乃是在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我们是在召会里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我们也是在成为新城新耶路撒冷的路上。